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周末，一周一周，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着刚强，得着力量。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期间，甚至在美国有许多的示威抗议的期间，我们更需要有从神而来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了解在这时代，透过他的话语，我们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而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在民数记的第30章。QT 的经文在1节到第8节，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来明白如何向神许愿。其实向神许愿，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人他会在情绪或在环境上面跨越了圣灵的管理，我们就会发生一种冒失开口许愿的一个情形。其实，在神面前许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生命记23章21节到22节有说到。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所以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不管是人以自己，或是牲畜，或是田地，或是房屋来许愿的话，或是你要许愿做一个拿细耳人，你许过这个愿，你就一定要偿还。在哥林多后书一章那边也说到，神不是似而又非，在他只有一次。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神是这样，神也要属他的儿女也和他一样。而这样一个活在神的面前，看重许愿，其实是神所喜悦的，也可以保守人继续活在神那个丰富的应许当中。所以神就特别提醒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百姓即将要进入到迦南，要攻打米甸人之前，神特别教导了要献祭，也特别的教导了许愿。这是在一个权柄转换的一个时候，也过去的以色列人已经死在旷野了。那现在神特别教导他们献祭，献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但神为什么特别说到许愿这件事情呢？那就表示许愿这件事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活在神的丰富，活在神的荣耀，以及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到底可不可以许愿呢？那如何许愿？那许过的愿若是不合宜，可以取消这个许愿吗？也透过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来明白神的教导。经文在第30章1节到第8节，我念给各位听。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第1节到第8节其实包含一整章，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要学会的。因为人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用一个这个誓言来约束自己，不可以食言，若是我们食言的话，我们一定会受到亏损。那怎么许愿呢？许愿之后若不合宜，怎么取消呢？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就是你一定要认识神的属性。对于神，我们要有个绝对和敬畏的一个态度。在向神许愿的事上，神要让人学习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对神要有敬畏。人常常以为，我只要热心向神，我只要爱神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我会只停留在一种情绪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是出于人的自己，也人的热情、人的热心啊，有时候往往会阻挡了神的工作，因为这是出于天然的。热心如果没有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那么这个热心 只会对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和旨意发生阻碍。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要向透过许愿这件事向神存一个什么敬畏的态度，不单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敬畏要绝对，向着神的心思意念和嘴中所说的话也要绝对，神怎么说人就怎么做，不加添不减少。同样的，人向着神也要绝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向神怎么说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活。那人向人我们通常讲说要有诚信啊，要有信用，但人与人之间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信用和诚信，但人向神却不可以有这种撒赖的事情。我们人要向神学会有一个信实，所以我们向神要明白神的属性当中有一个是信实，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向神要一个信实的属性，一个信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生发出来。因此我们向神绝对，我们向神敬畏，这个信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诚实就可以长起来。所以借着人向着神所许愿的是许愿这件事情，神就让人学会什么叫做敬畏，不单是态度上的敬畏，心思意念情感的敬畏，更是我们的口向神要敬畏啊，好让我们的口所说出来的话都是被神所炼净过的。而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活在遮盖和权柄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活在遮盖和权柄之下。这几节的经文你很特别一件事情，你会发觉许愿的事好像记载都是女人，可能是这个未出嫁的女儿啦，可能是妻子啦，可能是寡妇啦，为什么都只记载女人呢？原来这边的教导就是特别教导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跟神是存在着一种是夫妻的关系，所以这个条例不是只有在女人的身上，也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父亲和年幼的女儿代表一种是尊卑的地位，那丈夫和妻子的这个身份是表明先后的地位。所以神要众人学会在这许愿的事情上学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明白我们自己的地位，也学习服权柄的功课，我们要懂得活在遮盖之下。第三节跟第五节都特别强调女子年幼若还在父家，那父亲要来做一个责任。那如果她出嫁了呢，有怨在身，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呢，谁负责呢？丈夫负责。所以不管是出嫁之前的许愿或是出嫁之后的许愿，如果父亲不同意丈夫不同意，神会认可她的父亲跟她的丈夫所做的取消。为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懂得活在遮盖和权柄之下。妇女或这个少女如果没有得到父亲或丈夫的同意，那她要接受啊，不能够因为自己情绪而坚持所许的愿啊，我就一定要坚持。父亲和丈夫会站在保护她的地位上面，她就学会我要服在权柄之下，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所以许愿这件事情就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有丈夫的人，我们都是有父亲的人，我们活在这个权柄之下，就能够保守我们不得罪神，也不会说出冒失的话，也我们能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些错误的话，或者是我们曾经说过一些无谓的话，我们也活在这个丈夫活在这个父亲之下，他就能够来为我们取消一切我们口中所犯的一切的错误。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寡妇或是这个离婚的妇人，她所许的愿她就必须自己要去承担。这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父亲，有基督作为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丈夫，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神是我的父亲，基督是我的良人，我就在他们的遮盖和保护之下。但如果我的在世上的行事为人像是寡妇，没有丈夫的一个寡妇，像是一个离婚的妇人的话，我没有丈夫，那么神不是他的父，基督不是他的良人，那么他们就是凭着自己来做自己的决定，那么他们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承担自己口所说的话，承担心思意念没有活在遮盖之下。 我们与世人，与没有重生的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都愿意服在我们是女子这个角色，我们服在我们是心腹的这个角色，我们服在我们是一个孩子的角色。所以把我们的一切，每一天把我所说的话，每一天我所做的事，甚至是我所每一个的许愿，我心中的一个渴望，我都把这一切都带到我的父亲，带到我的丈夫的那里，由他来为我做决定，由他来为我做承担。他若不许可，我的心里就阿们，他若不答应，我也愿意顺服，让我活得像一个是有丈夫的人，像活出了一个有父亲的人，不是像寡妇，像离婚的妇人自己去承担。你在旧约当中跟新约当中有一件事情很相像，那就是旧约是透过许愿，那新约呢，其实就是提到姐妹要蒙头，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蒙头，这都是同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活在这个属灵的次序之下，我们要学习服权柄。我们也是妇女，我们蒙头，我们把我们的头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保护的里面。旧约的律法可能没有那么说明在新约当中这种属灵的次序，但在哥林多前书针对这个属灵的次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神呢是基督的头。所以借着姐妹蒙头这件事情，借着旧约许愿这件事情，我们都活在属灵的次序，活在权柄的遮盖的之下。所以姐妹，你要懂得让你的弟兄站在那个头的位置，儿女你要懂得让你的父亲站在头的位置上面。而神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在我们口所说的一切的冒失的话，错误的话，他能够来为我们取消。第三，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能够为那些年幼的，甚至为那些不成熟的人负，为他们而负一个责任。在我们权柄以下的人，我们要为他们负责任，我们要带领他们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妇女和女儿是在神面前学习顺服权柄，但另一方面，他要做父亲的跟做丈夫的，你要学会负责任，你要提供一个属灵的保护。第四节，父亲若听见他的许愿并约束他的话，如果向他默默不言，那么他所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那丈夫听见呢，若是默默不言所许愿的话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所以在神面前许愿不合宜，你要出面去废去；做得合宜，就是给他们一个属灵的保护。所以在权柄的人，你有一个责任，你要带领保护帮助那些年幼的，在你权柄以下的，你要为他们承担责任。人可以说无知的话，人也可以做无知的事，但人不会因着人的无知而不成全了人的无知。神在天上听到了我们说的话，说的对，他就记录下来，借着圣灵的扶持，他会帮助我们成全他的心愿，完成他的旨意。但如果我们胡乱的说话，胡乱的许愿，他不会以我们所说的为是，他会记下我们的无知，圣灵会光照我们的愚昧。神是负责任的神，他拒绝我们，禁止我们，就是要为我们负责任，给我们这些年幼的作为保护。属灵的事上，人很容易跑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想要出头，我上面不要有头，我自己负责任。另外一种的极端就叫放弃责任。神的子民当中，有时候有些的破口，就是权柄没有担在责任的角色。那我们没有去帮助那些不成熟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罪。13节到第15节说到，凡她所许的愿，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如果她的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这就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第15节说，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两样全废，她叫担当妇人的罪孽。所以这都是对权柄说的话。如果权柄知道你的权柄以下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他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不合乎神的权柄，那是冒失话。那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以慈爱，甚至是以从主而来的权柄，要禁止、要取消。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说，凡是有益于他们的我们不说的话，我们要担罪。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似而又非的活在神的面前，这种不敬畏神的态度是不神所不喜悦的。没有去帮助年幼的人明白神的话语，在我们权柄以下的人，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们更深认识的话语，我们不单是要使他们落在罪的承担的里面，我们也要为他们承担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如果今天您是家中的丈夫，您是教会的服侍者，甚至是您是在公司的负责人，很多时候我们要一直寻求神的心意，不单是为我们自己而求，我们要为我们在权柄以下的人而求，帮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是要引导他们的心思意念情感一直去对准神。我们不单是苦口婆心啊，不单是一再提醒，就是要帮助他们对神有敬畏。但倘若他们今天所说的是错误的，对神的期盼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去取消，甚至我们要去提醒，甚至我们要去责备。那倘若他不听呢？倘若他不愿意顺服呢？倘若他也不愿意活在这遮盖之下呢？其实这罪就不在于我们，因为他正在活在一个寡妇的生命，他正在活在一个孤儿的生命的里面，在他上面没有父亲，在他上面没有丈夫，而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要为自己所说的，为自己所做的去承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直顺服在我们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不在权柄之下。你的牧师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我活在我的牧者，我活在我的老板，我活在我的丈夫，我活在我活在我的父母的权柄之下，都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位上面学会神的次序，才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所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在保护的当中。第四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特别教导我们这边的一个许愿，在民数记的最后的一个几章的记载当中，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要分地得地为业了。那这边的许愿呢，有第四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许愿，一个更高的许愿，就是主的旨意能够成就；一个更高的许愿，就是我一生为主而活；一个更深的许愿，就是我渴望一生分别为圣，为主所使用。所以我们借着神的怜悯，神的救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不被定罪了，但我们还有个更高的渴望，不是得救了救恩了，我在教会参加一个小家，我满足了，我快乐了，我还有个更深的一个许愿，我渴望我一生为耶稣而活，为主而活，我渴望在教会当中我能够为主而活，我渴望在我的职场当中为主而活，这是我一个更深的一个许愿。我渴望主在我生命当中有激励，我渴望在我生命当中主有一个呼召，我渴望主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使用，我向他有一个绝对的敞开，我对神说一个绝对的 yes 来回应他，主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全然的主权。我更深的许愿就是我的生命是一个预备好了的心腹，我能够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我是一个明白父亲心意的孩子，父要做什么孩子才做什么，父不做孩子不做，我们活在这个权柄和遮盖之下，让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全，能够完成他的命定。所以在这个周末也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弟兄姊妹，你曾经许愿过吗？你的许愿合乎神的心意吗？你曾经许愿过神成就了吗？那我们要懂得还愿，透过我们的生命一生来侍奉他，透过你我的时间，你我的金钱，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都为神所使用。倘若在我们所说的一些不确定的错误的冒失话，我们也愿意服在权柄之下，透过权柄对于我们的提醒，我们的遮盖，甚至他对于我们的帮助，取消甚至是删除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保护当中，曾经说过的冒失话也不再纪念。期待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得地为业之前，神为什么特别单提许愿这件事情，就是要叫我们正确的活在权柄之下，正确的活在这个次序的当中，也正确的活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里面。愿神大大的祝福每一位。